各位同学，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这般若纲要哈，卷三这个地方，我们每一次都把那个理路讲清楚啊，从大圣谈到啊随顺般若，然后讲到无所得啊，那么这个谈到怎么去做观行，怎么去做止观啊。然后谈到无声跟净道，那谈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等于是打般若的这个意涵都在这一品一品经里都讲得很清楚了。那么非常核心的一个课题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平常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面对的林林种种所表现出来的各个向度的生活，你看起来是在人间，但其实你也没有离开那个净道的部分，也没有离开我们自己如如佛性的那一部分。但是因为我们执着在这一个现象界里头，所以我们常常没有办法跟那一个我们本来啊一切具足的清净圆满的那个佛性，我们没有办法跟它相应。没有跟它相应呢，那我们就有更多的执着，有更多的障碍，有更多的不安。那我们以为啊，这个我们的人生就是我们的全部，但我们没有看到，其实我们的人生也只不过是投射出来的一段而已，但我们却认这一段短短的一段它是我们的永恒，而看不到那个本体的啊那个光明的那一面。所以谈到这里的时候呢，那么就天地啊，大家注意，天地的那个地不是我们地球的地，是我们讲说第四天的地，就是一般讲上帝的那个地，皇帝的那个地啊，天地啊，那么跟天子，天地的部分跟天子的部分啊，那么第六界天啊，欲界天啊，那么这个那是天子啊，那更高的往上的那个是四地天的部分，叫天地。其实可以这么讲说，它是欲界天、色界天的部分。那么由他们呢，那么也在这个大般若经的这个法会上，他们开始讨论起来，是佛的弟子啊，那么善现等人跟这些天子跟天地呢一起来讨论。可是讨论的时候呢，总是在节骨眼的地方，佛就会做一个归纳，然后问佛，佛就会告诉他们讨论一些他们修行上所应该有的重点。所以天地品跟天子品这个地方哈，那么做了一些总这个讨论过了以后，那我们就看这个今天呢，我们要谈的是受教品。这是在这个般若经纲要的290页受教品这个地方。我们今天准备谈受教品跟善华品，为什么呢？因为我接受这个法，这个佛法的大教，我接受这个教化叫受教。我受教完了以后呢，我要怎么样？我要善华。什么善华呢？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最后都像一朵花一样，这朵花呢，那么就开启了啊，开了这朵花，那么结了这个果，那用这个果来供养佛，这是叫善华品。所以我们谈到这个大般若经啊，第一会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讲过说，那么十方的佛界啊，那么知道说佛要讲大般若经，十方佛界通通六种震动，那他们的震动是各个佛界的菩萨都感动，所以说哦，为什么会这么感动，这么多法喜问他们的佛，那一个化度在那一个界的佛呢，就告诉那一界的菩萨，那一个地方的菩萨告诉他们说，堪忍世界的释迦牟尼佛他现在正要啊这个开讲这个大般若经啊，要谈般若波罗蜜多啊，所以他会感动到整个的整体，也就是说般若波罗蜜多本身，般若的本身就是这整个世界的本体。那么如果我们有般若的时候，我们培养了我们的般若， 我们在修行中，我们开启了我们的般若的时候，我们也是跟十方法界是相应的。我们念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那么就跟阿弥陀佛的相应是一样的。所以每一次念佛，我有时候想起来就给各位提醒，你讲到那一段你听完了，然后你就去念，就要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是啊，这个除了这个回向偈之外，就会唱三宝歌。你每一次唱三宝歌，然后每一次啊就念佛啊，那么你听了一部分念了佛，听了一部分念了佛，你读了这么多经，最后都在念佛里头去，所以到最后只有一生念佛。所以我们净空大师这么讲说，念佛的功力够的，念一生佛是无量佛，也等于是这个三藏十二部经论都在里头。你要知道真正念佛的功夫，就是为什么要闻思修，最后通通凝摄在净土中的修行，都到最后只摄受在一个念头，那个念头就是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所以我们当时平常生活里头就是一声阿弥陀佛，一个念头阿弥陀佛，所以时时刻刻没有离开阿弥陀佛。这就是啊，那么净空法师跟我们讲的24小时念佛的真正法义就在这里了。有一次我参加师父的24小时念佛，他很慈悲，那半夜哈，你这个练一练，你要休息一下，你就到后头那个地方坐一坐，然后再回来练。你自己轻一点，你要上净房你去，所以这佛声不断，24小时念佛。念完了，我说师父，我现在比较了解了，我现在知道什么叫24小时念佛。他说你知道什么？我说我知道，练的时候也在练，不练的时候也在练，所以是练练都没有离开他，练练都跟极乐世界相应。也就是我们能开启般若的时候，我们时时刻刻跟极乐世界相应，我们的佛性跟它相应，你就不相违呗，就不会跑掉。那我们看呢，这个地方谈大的大般若，经过啊这个第四天的这个天地啊，那么欲界天出界的欲界天的天子，他们所讨论的完了以后，现在要谈到受教，也就是说我接受这个教法，我真正产生正信。我们来看，我们摘了这几点啊，这品经我们摘了这几点。般若波罗蜜多数聪明人所不能摄，谁能信受？这里边沿着上头而下来的，因为这里在讨论里头提到这个问题，就世间的聪明人。什么叫世间的聪明人？世间的聪明人就是啊，因为有更多的啊，我们所谓聪明并不是智慧，是不是？他有很多的这个种种的聪明计较啊，也种种的这个占有，种种的这个想法，种种的分别。我们说世间的聪明人，那么般若波罗蜜多呢，世间聪明人所不能摄，他没有办法摄受，他也没办法真正得到他，并不是表示说世间聪明人没有办法学般若波罗蜜，而是这个聪明反被聪明误，他把他的一个所有的这个注意力全部都放在啊物质的功利的彼此之间得失的啊执着的这个上头，他自然而然他就会疏忽了。还有一个这个你能看得到的这些东西，只不过是演一出戏而已。那个演戏的那个在演的那个人，这出戏演完了，演到别的地方去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那一个啊。透过般若，才可以真正去找到我们自己啊，所谓佛性的这个部分呢、啊。所以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因为佛也这么说，所以就问起来，就谁能信受？有哪一个人信受呢？我们从经文里头归纳这四点。第一点，住不退菩萨能信受。什么叫住不退菩萨呢？我们不是讲说极乐世界的圣众呢都是阿毗跋致， 那阿毗跋致的意思就是不退，就是不退转，也就是说我们不退转的在家修行的菩萨，我们不退转的出家或者是在家都一样，只要是不退转的这个样子的菩萨是菩萨，而不是只有小圣，一定是菩萨。这些菩萨他不没有任何退转，一心就是要回向到更高的净土的世界，那个不退转的菩萨。第二，已见圣地即漏尽阿罗汉，也就是说他看过殊胜地，他了解殊胜地他知道苦集灭道，苦是由集而来的，如果要灭掉这个苦呢，就需要佛的教法，就需要这个道，所以明白这个圣地，也漏尽阿罗汉，也就是我已经修行到我们不会被种种的烦恼，不会被种种的这个障碍，不会被心里面所产生的种种的结、成见、偏见、习气、过去的不良的习惯，我们不会被这些东西给绑住的。那这叫做漏尽阿罗汉。漏尽的意思就是烦恼已尽啊，烦恼已经没有了。那么第三个呢是供养诸佛那么这个发这个。发宏誓愿，有这么大的，有这么一个愿力，执众德本的，这个用这个德来供养诸佛的用我们努力来供养诸佛，所以我们真正的最重要的核心供养，是我们愿意去实现佛法那个供养，让我们能够活得自在，活得喜乐，活得丰富，变成一位大圣的行者，这是供养诸佛。第四个，善知识所摄。我们能够被善知识所摄的很重要，我们知道我们可以交很多朋友，但是我们有善知识当朋友是多么重要，我们需要众缘和合，可是我们有善以善知识众缘和合又是多么重要，所以我们有这个有师父可以跟，我们有很好的彼此同修可以一起和合学习，互相砥砺，这些多数叫做善知识那么所摄我们愿意那么一起共勉共这个一起修行，那么善知识所摄。所以受教品这个地方谈到说，谁能够摄受这一个般若波罗蜜呢？应该这么讲，所谓的摄受就是我能够修持这个波罗蜜，相信这个波罗蜜。第二个是般若波罗蜜本身也摄受了我。那么这样子，你再看第二，那个所谓的信受者的关键呢，在于不堕二法，起分别心。分别心者，无能信受。也就是说，真正的产生信心，如果有了信心，你有了一个分别心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信受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正法。你要回到那个。我们的这个看到这个自己的这个佛性，要去接触到这个佛性就是不容易。原因在哪里呢？因为堕二法，我觉得世间跟出世间是二，那世间跟出世间是二，是两个的话，那这两个呢，你就自然会产生矛盾，会产生冲突，但是它实际上是不二。你不应该把世间的生活，把我们的这个平常的自身产业的事情当作是这个是世间的，然后把修行当成是出世间的，那这样就不行，必须把自身产业的本身也是一个修行，也是出世间的，可是在出世间里头呢，本身也是表现了我们的自身产业。这是华严经里头就一直谈的这个不二的问题，就是真谛跟俗谛是分不开的这件事情。那你看的，你能够在这一个有限的生命里头，我在这里好好的工作，好好的生活，可是我也知道我有一个这个永恒的那个真如，我也很清楚，但是真如就是觉照我现在生活的东西，而我的生活却也离不开我的真如， 当我们发现这样子的时候，我就不会把这个分别，不会把它区隔为二。你再看看，我们如果把善跟恶这两个东西，把这个贵跟贱这样一个东西，把这个愚痴跟聪明，把这两个是截然分开的时候，你看他会怎么样呢？我希望当一个聪明的人，可是我就没有办法学会。有时候啊，真的诚如孔子所讲的，就是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你可以学他的智慧，聪明才智，你还可以学得到他，但是他那种憨厚东西啊，在这个地方不起执着，不起分别心的时候，其愚不可及也。你看起来他好像是愚笨，其实他不是愚笨。所以你去看，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如果我们拿着镜子来看自己，说我这样才叫漂亮，或者这样才叫不漂亮的时候，你去看看，这种美叫分别的美，而且这个美是回到自己身上来的，他一定很痛苦。但是佛法也讲美，你如果到大自然里头去看，你从你的我执里头走出来，你去欣赏每一个人都很美。为什么？因为没有两张脸是一样的，每一个人走路的那个样子样态也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年龄也都不一样。所以老人有老人的美，走路一拐一拐的美，有驼背的美。所以你能看到这样的时候，你才真正的看到不会发生问题。我们之所以很怕老，是我们看到那老人的时候那种样子你觉得很怕，我们是看到人家死的时候我们很怕。可是不是，对一个佛，对佛弟子来看，老或者是壮年或者是年轻，他不二，他知道老有老的美，他不会在这里起分别，我怕这个我不要这个。我们很希望自己富有，我们很不希望自己穷困，我们希望自己有面子，但是不希望自己的面子没有面子。那你只要陷入这里面来的时候，就会很痛苦。因为怎么样？因为其实世间没有一个人是真正面子有多大的。以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连总统大家对他说这个说那个，面子也没有多大，是不是？但是如果他很执着在面子的时候，这个总统会干不下去耶。所以一个开放的一个社会，在修行上更应该了解这个道理。所以这里面呢，提到了起不堕二法，不起分别心，分别心就没有办法信受。所以这个地方你看起来，你的社经地位如何，你住在豪宅的社区，跟住在这个简陋的这个社区，这两个你看起来好像差别很大，但是从般若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是不二的，一样在修行上一样可以成就。如果你没有修行般若的话，那这个就是在那个豪宅的社区里头，他起分别心问题还是很大。我们研究过心理学，研究过一个很有趣的事情。起先是发现说，在社经地位里头，这社经地位的定义包括一个人受教育的程度，包括一个人的收入就是自己的所得以及呢，那么他在那个生活的这个社会里头，他的那个所得到的肯定，他的面子，他的在这个人群里头他所得到的，他自己在这个位阶在哪一个地方，这几个东西合起来，我们称它叫做社经地位。这个社经地位呢，后来我们就称它叫做这个社会定序这个社会定序叫 social ordering 这个东西你排在最后自己会给自己定在哪一个地方。结果在研究上提前发现确实是这样，社经地位高的人比较健康，社经地位比较高的人也比较快乐，社经地位高的人呢死亡率比较低， 他们活的寿命也比较长，起先是这样看的。可是后来在做一些不同的灵异案的时候，就发现还有一个很主观的因素。如果这个人他是生活在一个，比如说他是住在这个豪宅的社区里头，他如果是这个豪宅的社区里头的最底层的话，他一样容易生病，他一样心情一样会不好，他如果去跟那个地方比的话，他就往下掉。所以这是科学的研究，他告诉我们一个人呢，如果他在一个比较怎么样的社区里头，他不去比较这个问题，他自己做一点志工啊，做一点帮助人，他自己在感觉到在自己的价值里头，我觉得我这样做，我觉得我蛮好的，我觉得人生在这样看到了，我自己觉得我很有意义，很有价值，而且我对于人生的这个部分，到底我拥有多少财富，多高的地位，这件事情其实也只不过是过眼云烟。那一个人，他只是三餐勉强吃得饱，但是那个人其实我们追踪起来的话，那个也是活得比较长，活得比较法喜的人。所以大家，这是心理学的研究来看。那么现在我们信受这个般若波罗蜜，所以般若波罗蜜呢并不是要我们这个好像在生活在完全生活在我们世间里头，用分别心，用高下心来看这件事情的。那么这样我们就会注意到，其实高所得的人也有很快就发生这个整个精神生活情况并不好的人那么这个低所得的人也有一些经过心理上的调试，他变成生活上调得好的人，这个是我们科学的研究。可是佛法呢，却明明白白来告诉我们，我们能够接纳般若波罗蜜多，那么我们自然而然，我们到哪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年龄，我们是得是失，是好是不好，我们都在那个地方得到自在得到一种这个欢喜同时呢，也正因为如此，他同时也是精进的也是安定有智慧的，所以他能够创造更多利乐有情的事情出来，所以这个福跟慧都会成长的。观无山说到，说一切法以无所得为方便那么无助那么无性空故也。也就是说无所得，你所有的一个法如果我们认为有一个东西可以恒常可以所得的，那个你认为不变的可以所得的这些东西，你真的当环境改变无常改变的时候，你原来的那个知识，原来那些观念，原来的你拥有的那些东西，你仍然还是没有用。这件事情我今天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呢是这个用譬喻间的佛的比喻里头的一个故事来写的。佛怎么说呢？佛说就是那从前有一个人，他呢这个要的这个渡海到远的地方去要去旅行或者做生意，他在上船渡海的那个途中，他不小心把自己的一个银杯就掉到海里头去了，他就赶紧在那个船的船边呢就做了一个记号，我就是从这个地方掉下去的，所以刻了一个记号在那里。然后这个船呢经过了两个月，他终于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叫狮子国。到了狮子国，然后船也驶进了港口，到了一个河边停下来，这个地方已经很浅了，可以下来了。他就根据他所记的记号就下来，在那个地方捞了半天，人家就问他你在捞什么，他说我掉了一个银杯，掉下去的时候明明我在这边画了一个记号，所以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佛只是告诉我们，他说你如果拿着一个东西记着这个东西，你以为那就是你想要的东西，这是不对，因为整个是在变。 外道也常常都是执着在一个某些啊，这个一个死板的一些观念里头。真正的是般若，是你要很清楚他在哪里掉，他已经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已经没有办法啊，这个捞到他了。那么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一个事情：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我们讲说科技不断的发展，生产的方式不断的在改变，经营管理的方式也不断的在改变，我们生活的社会文化也不断在改变，我们所需要的知识技能啊，管理的策略观念，这些东西呢都不断的啊必须更新改变，所以我们的知识，我们所学的东西有一定的半衰期。那个所谓的半衰期是指说这个知识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它就失掉了它运用的工具价值，所以我们必须要用智慧不断的去更新这些知识，更新这些观念，我们才有办法啊去面对这个无常变化的这个世界。那么这个社会的变化就像这个船在行走一样，你不可能在船里那个地方刻一个记号就可以找到啊，这就古人，我们中国古人也这么讲说，刻舟求剑啊，他的剑掉在那里，也在舟上刻了一个很想要找回剑，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不断在改变。佛呢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一定要啊这个无助啊，那么无德啊，而且要真正开启这个智慧，不断的学习新的东西。所以菩萨啊，随所生处，随处化生。菩萨呢，到哪一个地方，随着不同的因缘，在那边用般若、用智慧，在那个地方去啊，展现他的智慧，去化导一切众生，去产生他这个创造他这个利乐有情啊，那么化导众生的那个大圣的精神，这个是受价品。那这里面这个讨论到了受教的道理，而佛也说明了这个部分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天地四极天众天子呢，各化种种妙法，奉善如来及诸菩萨。你看哦，现在我听了这个东西，我们听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应该要奉善自己的法，是不是？这个为什么要奉善？不是说我这个华开了只是属于自己，你看了，要开出这个华，结这个果，拿这个华来供养佛。佛在哪里？佛不欠你的供养，而是什么？而是我们啊，变成一个这个菩萨丛林。什么叫菩萨丛林呢？是每一个人都在这个地方，依照他们的因缘啊，根据他们有的在那个地方展现他们的般若，开启他们的花，每一个人开不同的花，结不同的果，那互相的资，这个互相的资源，这就是一个所谓菩萨丛林所结合的一个美好的世界。对的，这世界真是如此啊！没有一个人他是说他是一个没有用的人。每一个佛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开启一朵花，但是花是平等的，每一个人开的花的颜色不同，形状不同，大小不同，开的时节不同，需要的阳药也不同，但是问题是你要开这朵花，你不能说不开啊。我们问题就在这里，我们是随着缘都能开这朵花，我在哪一个地方，我随这个缘，我就能开启这个花。问这个人，一个人并不是只有一朵花。哎，我到这个地方，我就开这朵花；我到那个地方，因缘在这里，我又开这个花，结这个果。所以，一个人他不断的在这个花开啊，果成，他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彼此之间，花虽然不同，但是是平等的。所以，佛为什么拈花微笑呢？就是因为他告诉我们，他说只要你法喜充满的时候，你就是小小的一朵小花，你看到它看起来还是开得很欢喜的样子。各位，你去留意看看 哇，那个山间小径的小小的小野花，你把它看看好了，他们开在那个地方，你仔细去看，他们都在欢喜，都在笑，就是我们自己不笑，而且还愁眉苦脸，而且还很忧郁，很沮丧。但他不是，我只要小小的一个地方，就在石头缝里头，他也把出一点的小花探头出来，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多年前，我的小孩子他写日记，那还在小学的时候，还是低年级的时候，他写了一首小小的，去写了一个日记，写了一篇东西。我跟他讲说，欸，孩子，你今天写的这一篇很像诗，其实就是诗篇。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今天走过教室的，走在教室的背后，就在转角的地方，在墙角水泥缝里头，不，水泥它裂开了，就在水泥缝里头，它长出了几朵小小的小野花，它竟然开了。风吹着他的时候，他向我招手，我也对他招手。我说：“嗯，孩子，你很有文，你有文学的啊，有像诗篇一样的这种灵感，这真好，这是一篇好东西。”哎，所以有时候只有小孩子才容易有这个想法，你不觉得吗？所以让大人来写一篇文章，假如我是一片云，通常写的不太好。但是你给小孩子想说啊，我是一片云，那他就不一样了，他就有很多的他自己的啊不受限制的东西啊，我是这是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呢，每一个人都不同啊，你是小花，在长在哪一个地方，就是在那个墙角里头，它都要开。所以有一天我会领悟到一件事情，其实每一个人都应该学。我们所谓的这个芒草，你知道吗？刮芒，你听到吗？这个芒草一到秋末，然后呢，它就干了。风一吹，它就那个种子就到处飞。可是它飞到哪里，它都到了春天，一遇到水汽，它就怎么样？它就马上长出根来，在那生，在那个就长出来。在瓦缝里头，在你的钢筋水泥的地方，在峭壁。在岩石缝里头，那当然它在肥沃的土地上，它一样长得很好。它就是掉在树上，只要有一点点腐殖土在那棵树干上的话，它也可以活，也可以在那地方长出来。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就是这个生命的喜乐，它开启这件事情，就是在谈这件事情了。所以这个哦。这个华散开了以后，就化成华台。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这个花奉献出来以后，就在佛的面前变成一个华台。这个华台就是一个世界，就是我们人世间生活的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化成华台。华非草木所生，可是这个华台非草木所生，非从心所化，但变现耳。它并不是，它只不过是我们的心所变化而已。这个华台，这个世界，这个所存在的这个现实，此华不生，非五蕴，以非生而离诸细论，是如实论。这个华，它你现在看到的这个华台所变化的这个非五蕴，其实我们已经不是在五蕴世界里头，而是什么呢？而以非生而离诸细论，它并不是我们想要。啊，我们想要啊，想要去贪执的，想要去拥有的，想要去这个用我们的心去分别的，它不是，它就自然不是属于这一个五蕴的，而也离诸细论。所谓的细论，就是互相比较啊，互相的对立，互相的这个争夺，那叫细论。如实论。他就如实的，他所看的这个本来的善华以后所产生的这个世界，就是一个菩萨丛林的世界，它与极乐世界本来没有什么两样。而我们如果我们的社会世间的生活是如此的时候，世间的这一个 这个地方就变成净土，而我们的净土跟极乐的净土其实也是不二的。讲到这里，是我受教以后，我才产生这一个啊，拈花微笑善华，然后这个善华就形成这一个啊美好的这个佛土啊。那我们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要给各位来稍微再复习啊一个我们的老东西。我们不是每一次讲经啊，这个讲了经结束了，我们就这个回向念佛，然后唱三宝歌。那三宝歌有多重要呢？因为我们现在在唱的这个三宝歌啊，那是太虚大师的作品，词是啊太虚大师的作品啊，但是呢，他的那个曲呢是弘一大师的作品。那么我们来看看你桌子上的那个三宝歌哈，你把它再把它重新，我们再把它看一次。你在唱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就是色受啊。那你在那个地方也看出来它真正善华的道理，你可以看得出来。你看哈，这个三宝歌里头，第一个，它这里最初第一的第一啊第一集，就是它总共哈、哦，就是等于三段。第一段呢，就是谈赞佛功德的问题，所以人天长月啊，宇宙淡暗，谁其以光明？那一个哈、哦，有一个黑，再加一个圣的那个字呢，国语字典里头也没有那个字。但是那个字呢，我去查了，那个字呢，念淡。那么人天长月，宇宙淡暗，谁其以光明？是谁给我们光明的呢？三界火宅，众苦艰迫，谁济以安宁？大悲大智大雄力，南无佛陀也，照览万有，任其群生，功德莫能泯。这个是赞佛啊，因为佛给我们般若，佛给我们启发，佛让我们看到除了这个有生之年之外，我们真正是那个永恒的啊那个世界的一部分。那我们它才是我们真正的家乡哦。那我们再看看说，人天长夜，你看呢、啊？人这一界在天这一界，人当然比天啊，欲界天、色界天啊、无色界天要比它更困苦。天界呢是乐的事情多于苦，人呢是苦乐参半，往下的那五道呢啊，从阿修罗以下。那么苦的啊就多于这个乐的部分，一直到地狱里头是全苦。所以一个人的心只要一掉到地狱里头去的话，它叫无间地狱，连一个空间，连一个心理的空间都没有。那而且它的苦会不间断，一个是心理生活空间没有了，连回旋的余地都没有，那是不是很痛苦？再来就是它的痛苦会不间断。那么人跟天其实都有苦，但是人天呢，那个苦的部分呢，就像长夜漫漫一样。我们活在人间里头，你去看，其实有钱的人是不是真的过得很快乐呢？好像不见得。这个白文正先生往生了以后，报纸上登了 好几次，就是世界哈各地的很多的富有的这些人哈，其实都常常要看心理啊，做心理咨商，要跟心理专家交谈啊，没有错，你没有人稍微开导就不行，但是他需要一个更好的智慧的启示。但是如果没有这个智慧的启示，在人天里头他还是长夜，因为智慧般若波罗蜜就像一个太阳，他觉照你看清楚，你只是来这里一个旅行，你要看清楚，不要把这个旅行当成永恒，你最后还是要回家的。所以在旅行的时候，你常常还是要常常打打电话跟家里联系，你知道最后要回去的，不要回去了，不要一来了以后你的护照，最后护照也不要了，你也不电话也不要了，你觉得你的旅行最好下来了，到了出去旅行你又迷失了，不知道怎么自己原来还要回去。其实在旅行里头有很多的痛苦， 在人间的旅行里有很多的痛苦，为什么他比我好，为什么他穿的比我好，为什么他躲的比我多，我们的在比较之间哇气的气息起来。还不止如此，为什么他这样冤枉我，那一句话我听了我就不能接受，所以人就在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内心里头的这种冲突跟狡恨，他就会产生这些问题。再加上这个人间里头天界里头也是一样，因为现象界的东西是无常的，不确定性的，是不是？所以有很多的辛苦，很多苦难的事情，所以众苦见迫那么在这个长夜里头，有谁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光明呢？是不是在这个三界火宅欲界、色界、无色界的这一个三个在这个有生命的存在的这个三界里头，是众苦兼迫的，谁给我们安宁呢？你看吧，各位，我们要活着真的很不容易耶。因为其实生命是艰难的，你要面对很多的挑战面对很多工作的挑战、生涯的挑战感情上的问题人际上的问题，甚至于我们生涯上各方面的问题都会。不止如此，因为我们要活下去，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去做努力，所以人生其实是一个艰困的历程。又何况说所谓的众苦兼迫，最起码佛举例告诉我们，生老病死就是很痛苦的事情，叫八苦生老病死是前面的四个。生是不是很苦呢？是，生的人也苦，被生的人也苦，不是吗？生的人比如说每一个人在庆祝自己生日的时候，要记得那是母难日，也就是不是只有生的难，是怀孕的那一段时间真的很苦难。